哎，路加福音的第24章1-12节，七日的头一日，黎明的时候，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，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，他们就进去，只是见主耶稣身体正在猜疑之间，忽然有两个人站在他们旁边，衣服发光。妇女们惊怕，将脸伏地。那两人就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当祭奠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，怎样告诉你们，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中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。”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，便从坟墓那里出去，把这一切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他的人。那告诉使徒的就是马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，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。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，就不相信。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，低头往里看，见细麻布独在一处，就回去了，心里稀奇所成的事。大家早上好，我是欧比牧师，很高兴你今天能跟我们在一起过复活节，我也希望你能留下来，跟我们一起交谈。今天会一起读神的话语，如果你有圣经，请打开，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主赐给我们这个早晨，让我们知道了解复活节的意义，让我们真的看见那个复活当中真实的喜乐。我们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们。有没有听说过悲伤的五个阶段？这是一个叫Kubler-Ross 的精神病医生他介绍的一个悲伤的模式，大致是意思是，当你面临一个损失，无论是一份工作、一段感情，还是亲人的离去，你都会经历不同的阶段。当然不一定按顺序来排列，但是悲伤有不同的阶段。他们是否认、愤怒、讨价还价，意思是试图找一种方式来避免导致悲伤的原因。接着是沮丧，最后是接受。这个大意是，当人们面临着悲伤的时候，他们会经历不同的阶段，不同的情绪来处理它。我们刚刚朗读的段落当中，妇女们是带着悲伤而来，却是带着惊喜而离开。他们带着悲伤而来，带着惊喜离开，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这些阶段，甚至也没有包括之前所有的阶段之一。这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校正。今天早晨，2022年4月17日星期天，当我们想到复活节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也需要被校正。今天早晨的第一个题目是悲伤，这是发生在第一个复活节星期天的一大早。两天前看到耶稣被安葬在坟墓里的那些妇人，他们在星期天的早晨等候在那里。第十节，但在这里他们来的时候带着香料，昂贵的香料，那是犹太人的习俗，对尸体进行防腐的处理，他们尽可能的早来。星期五当耶稣被杀的时候，他没有时间，星期六是安息日，他们不能工作，因为他们严格遵守着律法。 第一节当中有悲伤，他们刚刚看到他们自己的朋友，他们的主，他们的救世主在十字架上被残忍的处决，他们现在可能正处于麻木的悲伤阶段，魂不守舍。在马可福音中，他们甚至还没有弄清楚如何移动墓前的石头，只是一步一步来。可是事实证明，在第二节的时候，石头已经被滚开了，他们进入了坟墓，但是耶稣的身体他不在那里。是那个坟墓没有错的呀，他们刚刚在36小时前看到耶稣被安置在那里，但是他现在不见了。第四节，他们正感到很疑惑的时候，这可能有点虚，听起来就像丢了钥匙的困惑。可是妇人们感到困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想象一下，你去参加亲人的葬礼，在墓地看着棺材被放下去，被盖住，被埋葬，第二天你回到坟墓，带着一些花，并说着最后的告别，但你到那里的时候，坟墓已经被打开了。坟墓的地点没错，墓碑也竖在那里，但是旁边有一堆泥土，棺材已经被拿了出来，盖子揭开，身体不见了。你会如何反应？你会感到震惊，对吧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也许是盗墓贼吗？但是耶稣的坟墓有一个罗马的守卫，没有人可以绕过他。我认为你不会认为你所爱的人已经死而复活了。妇人们也是一样，他们和我们一样，认为死去的人不会复活。当你死了，你就死了。妇人们完成葬礼，期待一个空的坟墓，复活是不可能的事。你看，复活不能解释，也许是在情绪压力之下，妇人们的幻觉。希望他们想看到，他们看到他们想看的，因为他们只是期待一具尸体而已。所以我们在讲第二点，被校正。他们带着悲伤而来，他们带着惊喜而离开。他们遇到了两个可以解释的人。第四节说，他们正想这事的时候，突然有两个身穿闪电一样衣服的男天使不只是出现，其实到处都是。但是他们出现在这里，因为这里发生的事情太震撼了。第五节，妇女们惊怕，将脸伏地。但是男人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？他们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我太太带着我们还在上小学的儿子 Zach 去检查身体，他们去了医院，我想去那里找他们，我没有去儿科或者普通的住院部，而是去产科的病房，这太奇怪了吧。产科病房是给新生儿的，为什么要在妈妈和小伙子中找 Zach 呢？他不在这儿，他在别的地方。天使说，墓地是为死人准备的，你们为什么看这里？他复活了，他现在活着。这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。妇人们期待的是尸体，所以他们必须被校正。因为事实上，他们应该很清楚这里发生的一切。在第六节，天使对妇人说，记着他是如何告诉你们的。他当时还在加利利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如何告诉你们的。人子必须被交付到罪人的手中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。你看到那里必须的这个词了吗？它必须发生。那么第八节，然后妇女们就想起了他的话。天使们指 耶稣路加福音的第九章，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。第22节当中，他说人子，他说的是他自己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律法师弃绝，他必须被杀害，第三天复活。他之前已经告诉了他们会发生什么。这里讲三个部分，人子，这是一个旧约的称号，代表上帝在天上的君王统治者，他必须受苦并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死了，死在十字架上接受审判，是因为你我的反叛，对上帝的审判付清了全部的罪债。耶稣战胜了死亡，并且永远为王，这就是这一切的意义，这就是复活节的全部意义所在。上帝在他儿子耶稣进入了他这个世界，耶稣通过死亡和重生把我们带入了与上帝的关系，他给了我们生命。复活节是关于拥有生命和永生，如果没有复活节，如果我们没有耶稣，就没有饶恕，也就没有生命。我想知道我们中的很多人像女人一样，是否正在被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所影响着。我们已经忘记了上帝关于复活节说过什么。我们可能知道复活节的故事，可是这些故事并没有塑造我们的生活。我们还有很多更直接、更紧迫、也许更有吸引力的事情。自从你来了教会以后，也许你已经很多年不来了，也许已经放弃了耶稣和教会。路加在这里对我们说，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复活节，我们需要回到耶稣和上帝的话语中。今天你会这么做吗？第三，惊奇或者惊喜，他们带着悲伤而来，带着惊喜而离开。他们被上帝的话语所纠正了，这是合理的，如同硬币跌落反转，女人的世界被反转了，天翻地覆。他们回到了门徒那里，告诉他们这个兴奋的消息。可是我们在十一节读到了一个反高潮，使徒们不相信妇人，因为他们的话听起来是胡说，像是在胡说八道。这是一个奇怪的反应，但是它有一定的道理，不是吗？写福音书的路加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反应呢？我们来谈一下历史性的问题，讲到一个历史的背景。我们这里读到内容，我们可以确信它是真实的发生的，不是一个编造的故事。有几件事情需要说明。你看，当你去衡量一个目击者有多准确的时候，要问的一个问题是，目击者是如何在那些故事中出现的？他们会不会有偏见？如果你要编造一些东西，你其实际上会让自己看起来很不错。但是使徒们却很不争气，他们并不期待复活，甚至不相信复活，他们认为这是胡说八道。路加在这儿提到他们的反应的原因是，因为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，和女人们一样，是人的真实反应。这对我们来说有点难以接受，但事实上，不仅路加，甚至所有的福音书的作者都告诉我们，女性是第一批的目击者。这实在令人惊讶。在2022年很难想象，但是在一世纪的时候，人们对女性的偏见是如此之大，以至于女性的证词在法庭上是不可接受的。现在我们根本不会同意这一点。但是回到第一世纪，如果你想编造一个故事，并且试图让它尽可能的可信，你会找一些值得尊敬的人来见证，可能是法官， 可能是市长，可能是学校的校长，来作为你的目击证人。你现在的目击证人是一群富人，这是太丢脸了。当然，我们这里说的并不是圣经如此说，而是当时的社会形态就有这样的一个认识。后面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在第十节中，路加在前面，我们其实发现他正在遭受着邪灵附身的痛苦。所以，如果你要想编造耶稣复活的故事，那我们不会用像抹大拉的玛利亚这样的人。现在我们当然不认同这种偏见，可是，在第一世纪，为什么路加和福音书的作者会让女性来作为第一个的目击证人呢？门徒如果想要编造，为什么会让自己看起来如此的糟糕？除非事实就是这样。从历史上来看，这是真实的事情。这里讲到彼得。回到路加福音的第24章12节，彼得起身奔向坟墓，弯下身子，他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，他心里就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彼得想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他在思想。你可以在家里阅读路加福音24章的其他的部分。你可以看到，他们来的时候是如此的悲痛欲绝，可是离开的时候满是惊奇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被纠正了，耶稣并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。第四，今天是复活节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有可以敬拜的对象，上帝进入了我们的世界，他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君王，我们要对他负责。总有一天我们要去见他，他会问我们，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来对待复活节？他死了又复活了，他是王也是救世主。到了那一天的时候，如果你对他说：“哦，我是无神论者，或者说我不知道，我是个不可知论者”，这样说不会有任何好处。但是上帝在耶稣的身上显明了自己，进入到我们的世界，让我们可以认识他。这里要提一下探索基督教的课程，这真是一门很棒的课程。无论你多年来一直来教会，或者你今天是第一次来这里，都是值得学习的课程。请不要视而不见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耶稣。耶稣是值得期待的东西，让我们了解他，明白他，向他下拜。你现在正在挣扎什么？你正在担心什么？或者你正在努力解决什么样的问题？今天的高等传道曾经提到过，在9点钟崇拜的一位弟兄叫做 John Minnett，他昨天去世了。他来圣巴尼已经很多年了。另外，我和太太也认识了一个朋友，他去年去世了。这些事很悲伤，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基督徒，他们在耶稣那里是安全的。我知道我会见到他们，悲伤最终会过去，变成惊奇，这是一个快乐的奇迹。你要问我，我是怎么知道的？那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从他开始，流向每一个信靠他的人。所以这一周，今年你会持续的活在耶稣死而复活的奇迹中，因为如同第六节天使所说的，耶稣他不在这里，他 已经复活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的话语，谢谢你的儿子主耶稣为我们而死，谢谢他的死带走了我们一切的罪债，谢谢主他复活了，谢谢主我们在复活节可以庆祝他的复活，不仅是他复活，也他也带给了我们新生命，我们要享受这个奇妙的快乐。我们在耶稣里面，我们享受如此的快乐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门。